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21号，公元2003年4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呼吁印度政府对藏中和谈给予支持。台湾西藏自由音乐会观众挥舞西藏国旗，高呼自由万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由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代表出席的喜马拉雅文化交流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代表首席甘伦桑东仁波切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桑东仁波切在会上呼吁印度政府能够对促进藏中对话给予官方支持。他强调，以当前的局势，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好，对此希望印度政府利用藏中关系已经解冻的机会，进一步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谈。桑都仁波切说，去年九月达赖喇嘛特使杰如路智简森和格桑简森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使藏中关系取得了良好发展。为了进一步改善和促进藏中关系，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正考虑在今年内派遣第二批代表团再度访问北京和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都仁波切利用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本周一访问中国的机会，呼吁印度政府促请国防部长在访问中国期间提及西藏问题。就此一方面，桑都仁波切上周六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斯德访问中国一事，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没有和他本人直接取得联系。桑都仁波切特别强调说，
上周六日没有过了那次查访新的预约。
众所周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斯德先生一贯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时常也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同时把中国称为印度的主要对手。但是中国政府明知道这些问题却要特别邀请他，这就证明中国政府试图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这是一个好的气象。另据了解，前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喜马拉雅文化交流研讨会中，与印度 BJP 政府组织有密切关系的 VHP 和平组织总裁阿舍克·森格尔先生以特邀嘉宾名义出席了会议，并就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对处理西藏问题所犯下的错误，导致中方对印度的国防造成威胁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阿舍克·森格尔先生说，印度北部克什米尔和阿伦纳乔沿线的喜马拉雅山脉地段已被中国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每个佛教徒应该团结起来，克服和制止这些问题的发生。阿舍克·森格尔先生还说，现在在尼泊尔境内的毛派组织制造动乱，很明显的受中共的影响。中国政府挂着打压回教恐怖势力和毛派组织暴力行动为旗号，一直试图以政权全面控制喜马拉雅山脉一段的西藏、克什米尔、尼泊尔、阿鲁纳乔、乌塔壤乔等地。阿肖克森甘先生最后强调，拥有不同文化的各民族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用团结的力量来打垮中共的侵略目的。如果能站在统一立场和战线的话，我们就可以解放西藏和被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台湾西藏自由音乐会观众挥舞西藏国旗，高呼自由万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来自美国野兽男孩西藏自由音乐会本月20号在台湾松山烟厂展开。这个音乐会的原始发起人野兽男孩当天下午也飞抵台湾，一起和国内的乐人演出。这场音乐会除了吸引许多乐迷买票参加外，也有不少音乐圈内知名的乐团艺人也都表示愿意出席欣赏这场音乐会。野兽男孩除了本月20号的演出外，还接受了平面媒体及两个音乐频道的访问。22号晚上他们将飞回美国。在短短的3天宣传行程中，今天一整天可以说是野兽男孩自由行的时间。另外，中国时报也报道说，本月20号晚间，台北的夜空很音乐，也很政治，因为有嘻哈教主团野兽男孩领军的西藏自由音乐会在台北松山烟厂热闹的开唱，包括台湾新生力组合、主流业界的代表以及来自香港和西藏的乐手都集聚一起，用音乐来表达支持西藏自由。就台湾展开西藏自由音乐会对西藏问题的宣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台记者德基美多通过电话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达赖喇嘛财团法人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先生。
我觉得这个自由西藏音乐会这一次在台湾举行呢，这是可以算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华人的地方是第一次，在台湾也是第一次了。那台湾本身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对这个民主啊、人权的这种尊重，可以算是在亚洲地区是一个典范的国家。所以自由西藏音乐会能够在台湾举行呢，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件事。那我觉得这个自由西藏音乐会它就是透过这个音乐会的演唱，这个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西藏，支持西藏，这个还有这个关心西藏了。所以这个自由西藏音乐会在台湾举办以后啊，我觉得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因为在这个20号晚上举办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外国人和很多西藏人一起参加，是那个场面也是蛮大的。那第二天的就是昨天21号的台湾的各大这个媒体啊，就是说各个报纸里边呢、啊、都有这个讯息，特别是这个台湾比较大型的这个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啊、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华文的报纸里边呢、啊、都有这个报道。而且在做这个台湾的很多这个电视媒体啦，就是电子媒体里边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所以我想透过这个音乐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呢、啊、更知道这个西藏问题，我想起到了蛮好的一个作用。对，
台湾民众是以怎样的心情观看表演？他们是否通过西藏自由音乐会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西藏问题？
我想因为这一次这个音乐会啊，也不是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基金会主办了、啊、所以对世界的细节的部分我们也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但是从总体来讲啊，因为我个人也去参加这个音乐会，所以我看到这个现场的很多这个台湾人啊、他们都是非常兴奋的，就是说除了看音乐会之外呢，他们也不忘记在这个观看的这个中间呢、啊、一直在这个欢呼西藏自由啊，特别是在这个演唱团的尤其这个演员呢、啊、他们在台上有这个声援西藏的这个发言的时候呢，下面的那些观众啊也一直就是呼应他们的这个呼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些人呢、啊、就是至少因为西藏的音乐会他，我觉得他本身不是针对这个什么政治方面了，他是透过这么一种音乐的方式，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西藏啊、就是支持西藏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啊、它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宗教 文化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呢，至少他们知道这个西藏需要自由啊、自由的价值是很可贵的啊。对，就这样。
西藏自由音乐会自1996年在美国旧金山开唱以来，这次是第一次在距离中国最近的台湾开唱。那么台湾民众和媒体记者对此呢是怎么看的？
我想媒体的焦点呢，大部分是放在那些就是演唱会，就是演唱会里边呢有哪一些演员呢，像美国的刚才你提到这个野兽男孩啊，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著名的歌手叫陈升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摇滚的歌手都参加。媒体的大部分的焦点就是放在这些歌手的身上了，但是他们同时也不忘记，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它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说除了音乐以外，它就还有这个支持西藏、声援西藏自由的那么一个意义。所以媒体大概是这样了。那民众呢，当然很多人在，我是没有跟他们直接的接触去问很多人了，但是透过媒体呢，我发觉这个很多民众他们都是冲着来看这个美国的那些嘻哈的这个演唱团，还有有些是可能为了这个看这个台湾的演唱团来的。但是他们在问他们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说我们是来看这个演唱，参加这个演唱会，同时我们也这个支持西藏。所以我想这些观众啊，大部分都有这个两种，一个除了看音乐以外，也是声援西藏的部分。对，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
在国际颇有盛名的西藏自由音乐会，自1996年在美国旧金山开唱以来，是第一次在距离中国最近的台湾开唱。为着这个特殊的意义，台湾的这场西藏自由音乐会吸引了约5000多名歌迷到场加入摇摆行列。下面本台特别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奉送一段由野兽男孩演唱的乐曲。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
我今天向广大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由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西藏传统的体育。特别是藏王松赞干部下令规定藏族男子必须具备九术，即言谈、书写、计算、骑马、射箭、举石头、跳远、游泳、摔跤等，其中体育占去了6项，它比中世纪的骑士七具教育，也就是骑马、游泳、投标、击剑、打猎、下棋、领师七具早1000多年。由于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藏王发出的圣旨，藏族人民则念念不忘，句句遵照，在全社会内掀起习武练功之热潮，极大地促进了藏族体育事业的发展。那么公元923年至1265年是西藏群雄割据时期，在这长达300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吐蕃王朝时创立的许多事业逐步的得以继承和恢复，有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体育事业也是如此。这个时期西藏处于分裂，许多吐蕃的贵族、宗教的首领、战乱中涌现的豪杰等在各地建立起各自为政、不相奴属的割据国家，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继承和发扬了大吐蕃国的优秀文化，其中体育也同样继承流传下来。由于这个时期青藏大地上出现了10多个小国。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